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人呢，或者怎么说，人就是比较属于机械性。人呢，因为堕落犯罪以后啊，慢慢就失去了他的自主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了罪的奴隶。然后一个人做奴隶做惯了以后，他就变成奴性十足。当一个人奴性十足的时候，他慢慢就失去他的自主性。所以呢，什么事情讲了律法的时候，他呢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框架里面，他才放心。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，律法就变成人的捆绑，就把这个人自己绑起来。我举个例子，当守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是安息日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那么这是个大的方向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神属地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你要一个罪人来遵守神的律法。那我说过，因为我们慢慢因着犯罪的缘故，这个人变得迟钝，因着犯罪的缘故，这个人慢慢失去自主性。所以呢，你把一些很活的东西慢慢就把它物化了，变成个东西了。那么只有呢，你把它慢慢变成一条两条三条，像律法全书一样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安心了。所以一直到现在啊，你知道根据犹太拉比的遗传，你如果把这些律法归纳起来有多少条呢？大概有613条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照做律法，绕做613条来过日子的话，那你就发现说你受了律法的捆绑。神给我们律法要释放我们，神给我们律法不是要捆绑我们。是谁把自己绑上的呢？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，你就知道谁把他绑上。所以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你记不记得和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律法？那么这些人都是律法专家，所以呢他们有遗传。什么叫遗传呢？遗传就是神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说了律法，这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活的，不要忘记神是活的神，所以他的话当然是活的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说人呢就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不懂啊，什么叫做守安息日，什么叫做犯安息日？所以就要有人来解释了。那么有人呢就根据神的话就把它解释了。谁来解释神的话呢？就是文士。所以文士呢是圣经学者，他们呢要解释神的话。那么第一代的圣经学者解释神的话，好了，到了第二代，那现在问题，你看见一面有神的话，一面有神的话的解释。那为什么要解释呢？因为神的话你觉得不够清楚，你觉得大方向你拿不准，你要细一点，你要细一点。所以到了第二代的时候，我再说，第一代有神的话，然后呢有对神的话的解释。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，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神的话，还有一个东西对于神的话的解释。但第二代呢，他慢慢发现不止神的话不清楚，那么第一代对神的话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所以他又加上解释。所以第二代呢就解释第一代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那些解释一代一代下去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的遗传。这些人力遗传不是空穴来风的，这些人力遗传是有凭有据的，他们的根据乃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呢、神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废，神的话不会错，但人对于神的话的解释是会错的。每一个人都要谦卑的，你千万不要说神的话是这么说的。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你所说神的话是你对于神的话的领会和对于神话的解释。牛肉也许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一直抱怨说这个牛肉太老太老，你从来没有问我说我这把刀行不行，你没有想到你这个刀是钝的。所以我们要在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我们这个堕落的人要来解释神的话，你知道难处就在这里。所以慢慢你就自我设限，慢慢你就把用一些绳子一根两根，那本来呢神只说了10句话，现在呢犹太人就用613根绳子把自己绑住了。所以律法就变成他们的捆绑。等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要释放他们， 因为这些人都做了律法的奴隶。所以一开始我们要明白，那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里所说的这个安息日，什么叫安息日？那么好了，他们一定要去问谁呢？要问拉比，要问文士，要问法，要问谁呢？要问专家。好了，然后专家们就告诉他们说，安息日呢不可以做工。那么然后这些人又问了，那么什么叫做做工才算做工呢？所以现在呢，这些人他们就是根据神的话就导出一些原则来，那么安息日呢不可以做工。比方说安息日不可以挑水，你只要去挑水，这个当然就做工了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些人呢因为里面不平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现在要顺服神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顺服律法嘛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这个律法和定义很有关系啊。好了，你说不可以犯安息日，好，我就不犯安息。那什么叫不犯安息日？好，安息日你不可拿有重量的东西。那么挑水可以不可以？那挑水呢，当然你挑重量的东西。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，什么样的重量才算重量？你懂吧？什么样重量才算重量？因为你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你今天如果你不小心你触犯了律法，是你就触犯了这个安息日，那弟兄姊妹就太严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起头神是用十个律法十句话来释放人的，不是要叫人捆绑的。但这些人呢慢慢的就把这些就捆上了。那我举个例子，那么你那个现在呢，这些律法师或者这些文士他们怎么告诉你的？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重担？多少的水才算是挑水，是犯安息？所以现在这是他们的解释。他们解释什么呢？那个水呀、啊，只要比那个水呀、啊，如果你的水哈、啊，有多少呢？这个水如果能把你眉毛弄湿了，那就是说，如果那个水呀、啊，比能够把你眉毛湿的那个水还要多，这个就叫什么？就叫做重量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只说不守安息，不可以守安息日。那你从这里你就演绎出来，然后演绎出来呢，好了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你呢，就这样才叫什么？才叫做这个就是不可以挑水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安息日可以被戴假牙齿，安息日裁缝可以被戴那个针跑来跑去，还有安息日，如果你看见蝎子的话，你可以用碗把它盖住，这是真的问题，这不是我现在假设，他们真的发生过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能不能把它盖住，算不算做工？弟兄姊妹，结果这个人变成神经兮兮的，安息日没有安息啊。你想安息日应该叫你完全部放松的，对不对？你从这里客厅走到那里，你如果带着假牙齿或者带着针的话，你说我这个到底算不算做工？因为裁缝是用针来做工的嘛。那你说这个针动一动就算做工，那我从这里到那里也是动一动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慢慢的这个人变成神经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本来是活的神，神与我们相会的目的是要招出我们的儿，招出他的儿子，要教我们怎么走路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路怎么走，这个方向怎么给，神给了十个大方向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人呢就把他变成物化了，然后变成这种情形。那么你这样是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其实啊，他有没有遵守呢？没有遵守，不过是叫他良心比较平安一点。比方说年轻人喜欢看电视，那么礼拜六能不能看电视呢？安息日当然不可以打开。什么叫看电视？看电视第一个你要把打开，或者不要说吧，你用遥控一按，这就要做工了。所以这个怎么可以做工？当然不可以做工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走法律的漏洞，知法犯法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笑别人知法犯法，说他读学历读法律的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你看这些人呢都是懂得法律，这些都懂得神的律法的。严格说来，所有的法律是根据罗马法，罗马的法是根据摩西的律法，是圣经的律法。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今天呢，你注意到，这是许多人呢，他们以为说，我们呢这个没有犯律法，其实不是，是根据他们解释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可以不必犯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个不过是叫你良心平安而已。 但是证明什么？证明你不能守律法。人根本一个罪人，你看好了，罪人是没有可能办到能把守住律法的。我们笑别人，但是你看看我们自己，礼义廉耻谁都会说，用在别人身上很容易，用在自己身上很难。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平安为止。你说我守律法了，那以色列人自命他们守律法，尤其那些正统的犹太人，到了礼拜六真的不做事的，真的不做工的，你看他们很骄傲，你想我们是守律法的，他们真守律法吗？年轻人，好了，你说礼拜六我不能看电视，他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打开了，那你说他礼拜六看电视到底算不算律法？所以他是在法律的漏洞里面，你懂吗？是在律法的漏洞里面来找，叫你自己里面能良心平安就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安息日什么工作不可做，他照看电视，他里面怎么里面平安得很。你不能说你做错了这些，你不能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他犯了律法还是没有犯律法？所以如果你把律法拖到字句的地步，这是旧约了。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，字句是杀死人，唯有灵，原经义原文就是灵，唯有灵是叫人活。我们的神就是个灵，神是属灵的神。不要忘记，律法不是圣洁的，而且律法也是属灵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讲律法你怎么能够成全律法？所以五旬节不能只讲律法，五旬节还得要讲圣灵。这是1500年以后的故事，就是从摩西开始算起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五旬节对我们来看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因为在那个圣灵没有降下来以前，这些人有律法，律法要定他们的罪，律法让他们看见他们一筹莫展，让他们看见他们实在是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就是那你到以色列去，很多很多的笑话，你尤其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到底坐不坐电梯啊？你坐电梯一定这么一按就做工了嘛。所以他们也很聪明啊，到了礼拜六啊，这个电梯也每一站都停的，你不要去按它自动就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你不觉得这是很大的笑话？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，犹太人不吃猪肉的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养猪，为什么不能养猪？养猪了，你猪一踩在圣地上，这个地就被污染了。所以你看犹太人不敢养猪，但是呢他们知道说全世界吃猪肉的人比不吃猪肉要多。你要做生意，犹太人这个生意脑筋动得很快，所以你要赚这些外邦的钱，他们说他们自己洁净的，他们不吃猪肉，他们是洁净干净的，这外邦人都是不干净，所以他们吃猪肉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些不干净的人呢，你还要赚他们的钱。你怎么赚他们的钱呢？那就是养猪，你就养猪呢，你能够赚这些外邦的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那个主耶稣不是那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个你看哈，他这个加利利海像个钟，假定你像个钟一样。那么在6点钟到12点钟这边西半边，这个西半边，这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。东半边呢，特别是3点钟这个地方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说错，16点到12点，对，这个3点钟这个位置。那么你记不得有一次主耶稣到格拉森去，那格拉森那一带啊是底加波利的一部分，底加是 Deca 是实力，是 Polis 是城市的意思，所以有10座10族的外邦城，那么那一带所以叫做底加波利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有外邦人在，所以你看有人养猪，对不对？2000头猪呢，后来就掉在山崖底下去。所以养猪是老早，不管你养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。所以呢，那你要问，在这个以色列养猪多半都在农场，农场就是kibbutz那个集体农场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怎么可能在圣地，在迦南地，所谓迦南美地，你能让不洁净的猪踩在车上吗？这是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养猪业在以色列是不可能发达的，但是养猪业在以色列照样的发达。原因在哪里？ 他们说我们的猪从来没有污染我们的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木架把它